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一起学习马可福音的第十课，请翻开新约部分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节到九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帮我们聚在一起，每个礼拜为我们属天的粮食，就像你为以色列人玛拿一样，使我们的灵命强健。主啊，跟随你，做你的门徒，一生不后退，因为经上说，若有人后退，我心里就不喜悦。愿主常常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蒙你的喜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礼拜 CBS 还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信息的标题，就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你的必经之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看八章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所讲的内容。我们看圣经上写，当主耶稣在和门徒的相处的过程当中，他常常提醒门徒自己的身份。那些跟随他的大部队的门徒当中，有人说他是新约的先知施洗约翰，还有人说他是旧约的先知以利亚，但是主没有正面回答他们，反而是对自己的十二个门徒这一群人对主自己的认识，耶稣表现出了特别的关切，因为他对十二使徒的任性非常的肯定。开始这几节经文可以说是主对自己神性位格启示的一个最高峰。那么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到主耶稣从一边来讲，他是肯定了门徒对他弥赛亚的身份的认识，另外一方面他又命令门徒要保守秘密，是因为他不希望有人视他自己为那些社会上政治上的得胜革命领袖，因为他来的目的是要来完成受苦弥赛亚的使命，这是天父上帝让他死在十字架上的使命。门徒是不能接受的，特别是三门徒当中的彼得，他不能接受耶稣要受苦和死亡，因为在彼得心里，这样跟弥赛亚救世主的身份不符合，所以他也不愿意想象他的主要被敌人所杀害。结果呢，他就跟主提出了这样的意念，说啊，让他不要去上十字架，不要去受死。那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其实主在这里不是要指控彼得是撒旦，或者说是彼得被撒旦附，他的意思是说，你所说的话是撒旦想要你所说的话，因为撒旦的目的往往是要阻碍我们来完全的顺服神，因为他试探我们，要叫我们走一条捷径往神的宝座那边去。所以彼得说话的来源和内容都是属于撒旦的。老实讲哈，我们很诚实的来说，几乎我们所有人都可能会暴露在这样的陷阱面前，就是爱惜自己，拣选被十字架的捷径。因为按照本性而言，我们没有人喜欢失恋，没有人喜欢痛苦，都喜欢逃避羞辱，逃避气绝，想退缩，不愿意在世界上遵行神的旨意而选择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想要选择一条安逸的道路，受尊重的道路，换而言之就是一条两全其美的道路。人是很容易堕入这样的陷阱。彼得他是因为不明白弥赛亚必须要经过这一切苦痛的旅程，但是你想，如果我们当时在场，我们是耶稣身边的门徒，可能我们说出来的话也许更过分。彼得他本身跟主的这些谏言带着好像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深厚情谊，像我们看来好像是他爱护主，爱惜主，是他的确忠心的爱主，但是他不知道这种想法不是出自于神，而是出自于世界上那个未受审判的灵，就是撒旦。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对门徒曾经对门徒说过，他将要受死受苦，然后才能叫人得救。然后耶稣也曾对我们说过，你们若要跟从我，就当否定一切自私的意图，定义拣选一条舍己的道路来跟从我。主的话常常教导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的一些很自私的一些想法，一些物质主义、自私、心灵冷淡，这些反应其实和真正做门徒的身份是不相符合的。因为主的话常常呼召我们过一个舍己、降服和牺牲的生活。那说到十字架的道路，曾经有一些弟兄姊妹问过我，是不是说就是要去吃苦、要受苦？那十字架呢，它不是说你自己要去找苦吃，而是说一旦你按照真理来生活的时候，你肯定会遇到挑战和逼迫。那当你面临这样的试炼考验的时候，你到底是相信天国的价值观呢，就是靠着主来舍己， 还是相信地上的价值观，就是为自己而活。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的来面对自己的内心，来问我们自己。比如说圣经上说我们要温柔谦卑，平时我们大家都阿们啊，温柔谦卑温柔谦卑，但是你真正碰到那些不讲道理的人，甚至欺负你的人，你是要退让呢，还是要自己用自己的方法以恶制恶，或者说是等主来给我们伸冤？这就是一个挑战，一个选择。又比如说，如果你的收入状况正好是刚刚好，你的生活收入和刚刚好，也不是特别的丰裕，但是如果你面对一个饥寒交迫的弟兄出现在你面前，然后请求你援助，你是要帮助他还是不帮助他？又比如说，有一个收入很丰盛的这个工作来等着你，但是如果你接受了这个 offer， 很有可能要做一些不符合神心意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你要接受这个 offer 还是不接受这个 offer？ 这也是一个选择。又比如说，你日夜浇灌撒种，然后熬夜热心服侍，但是你的功劳被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了这个收获的果子，那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相信圣经上的真理，施比受有福？还是说你不打算再祝福他们了，有什么东西自己扛着？又比如说，神呼召你去一个看上去不是很丰盛的地方，要你去服侍，就像是很多年前那些宣教士被呼召到中国来，他们的日子我相信肯定在中国是不好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很穷，而且到了中国以后也有很多宣教士遇害。那如果上帝要呼召你去这样的地方，你是要去还是不要去？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生命的话题。那再说小方面，如果神要你放弃一个他不喜悦的生活习惯，你是愿意放弃还是不愿意放弃？我相信神的祝福是离不开我们的顺服的，圣经里的确也是这样说。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被要求不要顺着肉体而活，而是要顺着圣灵而活。神有的时候会挑战我们顺服真理，但是上帝的旨意终归是好的。因为你想想，如果耶稣他不上十字架，那么现在所有的信徒都还是在诅咒当中。如果以色列当时不鼓起勇气和迦南的巨人去征战，最终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然后分到大片的土地，到现在也有可能他们还没有安居乐业。如果大卫当时不挺身而出跟哥利亚征战，他就没有办法做到以色列的王。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时候，你要选择你是按照圣灵而活，还是顺着肉体而活。当然这是完全为了我们的益处。这个道理好像就是父母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有的时候想要考验一下他们是不是爱自己的家里的人，然后能跟大家分享，就要求他们把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拿出来给大家吃。这个原因是要激发他们爱心的行动，最终使他们成为一个三观成熟的孩子，而不是真的想要吃他们的东西。那神的心意也是一样的。所以今天什么是你要放弃的？什么地方又是你要学会变得成熟的？每天我们可能都会有生活上面的各方面的挑战，每一个挑战用神的心意做指导的原则去回应。因为真正的门徒不体贴人的意思，体贴神的意思。真正的门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真正的门徒要像一粒麦子一样死在土里，然后就可以结出许多的籽粒。主说我们为了爱他的缘故失丧掉生命便得着生命，这里面有属天的奥秘。好，我们来看九章一节到二十九节，山顶的体验和山脚下的危机。那耶稣带了他最心爱的三个门徒到了山上去，在山上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主在他们面前变了相，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并且死去的先知摩西和以利亚还突然出现，然后跟耶稣交谈。那天父的声音也从云彩里面发出来了，然后再次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要求门徒来顺服耶稣。彼得是一个直性子啊，也是很可爱的，因为他居然要求想要跟耶稣在山上搭几座棚子。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水泥房啊，这搭棚的意思就是他要跟主住在山上安居乐业了，不下去了。我们要清楚的明白这段信息到底在讲什么。首先我想要跟大家做一些衍生性的解释，就是关于圣经上的历史诠释和神学诠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觉，你们每次在读经、在做功课的时候，你们自己学习的内容可能和我每次给你们总结的信息还是有点不一样。这是因为大多数你们是从一个微观的角度在读的也是历史层面的信息，就是所谓的历史诠释。但是当我在录音汇总的时候，因为时间有限，那除了个别的地方我要做一些铺垫，通常我没有做太多的历史诠释和解释。那我给大家的重点通常是集中在神学诠释方面，也就是说这段信息背后在宏观上神要给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属天的真理。你比如说当旧约谈到以诺和神同行三百年没有死掉，然后直接被神接走了这一段，从历史上的这个意义角度来讲，我们只是知道有一个人他叫以诺，然后他因为爱主，主也爱他，然后他与神同行讨神喜悦，所以最终被上帝接到了荣耀里面去享福，然后他没有死，直接接到荣耀里面去了。那这件事情背后的神学诠释的意义是为了要告诉当时的旧约的以色列人，原来人是居然可以不死的，只有和神同行的人是可以不死，有永活的福分。然后呢，是为了要激励以色列人来遵循律法与神同行。那好，那跟我们今天的信息有什么关系呢？同样，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登山变相，如果你用历史诠释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看到的是从历史的角度上，向圣经向我们展示了主耶稣用登山变相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的一个神迹，展现了他应验了旧约先知的话，就是预言自己受难和复活的事情。但是整个章节要带出来的神学诠释的意思是，神的国带着能力降临了，目的是为了要让人预尝圣经圣言里面的应验，提前彰显末后审判之后复活大能和神的荣耀是什么样子。这句话不知道绕不绕啊再说一遍，耶稣登山变相这件事情给我们带出来的真正要看到的是，要我们看到神的国在荣耀里面降临，并且要让我们现在读经的这一批人，所有的幕后的信徒看到说，并看到并且预尝到以后在主耶稣再来以后，这个所有的信徒要在荣耀里面复活的样子会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样的情况其实同样出现了，对应在这个旧约出埃及记24章9到11节里面，当摩西亚伦拿达和亚比户并以色列的70个长老他们都上了山，然后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神，那个时候他们叫耶和华的神，神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的明镜。然后在神的面前，以色列的领袖没有倒闭，因为你知道人是不能见神的嘛，见了神肯定要倒闭，但是神没有让他们倒闭，反而让他们观看神，并且在神的面前又吃又喝。这一切的描述，旧约的描述跟新约的描述相对应，是何等的奇妙。就是当主耶稣在山上变相的那一刻，是圣灵短暂的使他的身体得到了荣耀的改变，同样圣灵也必使信徒，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必死的身体得到荣耀的改变。这样的真理是在罗马书8章11节里面，那个时候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就大功告成了。所以登山变相给我们的神学诠释是，我们这些在主里面的信徒，你的盼望何等的妙不可言。不仅我们有永活的生命，等主再来的时候，你跟我的形象会变得像主一样的荣耀，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这是关于登山变相。那么你看到了14节，这个镜头突然一转，转到了门徒的生活，从那种天上的无忧无虑，那种美好，那种就连衣服和面貌都变成雪白的那种场景，突然到了山下一种很现实的生活状况，就是他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甚至不能在一个孩子的身上赶出聋哑的邪灵。然后主告诉他们要禁食祷告，当然禁食祷告赶鬼的事情我们可以放到以后的机会慢慢讲，因为今天时间不够。我们先来看一下世界的压制和门徒的责任。门徒下山以后，他们看到了地上那些被邪灵所缚的孩子，和地上那些仍然有那么多被捆绑不得释放的家庭。你知道这跟我们现在的状况很像吗？你 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这些门徒，我们认识了主，知道神的美善，但是有的人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出生，为什么要追求，为什么每天活着，而为什么每天的生活又如此的虚空。当一个虚空被满足以后，另外一个巨大的虚空又来了。他们是不认识主，他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有应许的诸约上都是局外人，并且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因为人生来在本性上就是远离悖逆上帝和他的话语的。在亚当堕落之后，他们作为亚当的后裔，已经失去了圣约当中儿子的身份，失去了先知，失去了祭司，失去了君王，这些职分全部都失去了，也失去了治理全地的能力和回应大使命的激情。这样的人是一种被从神的面前驱逐的身份，他们怎么能够配得天上的荣耀呢？被流放到死地的人需要一个全方位的恢复，在身份上，在职分上，在使命上，在人性上都要得到恢复，然后人才能配得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新造的状态，并且才能适合成为达成新造的推进者，就是扩展神国度的人。而他们就是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门徒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你是门徒，我是门徒，在我们得荣耀之前，就像2000多年前的门徒一样，仍然有那么多的使命要完成。12个门徒，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放弃了自己的家庭，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要为将来的荣耀而活。但是今天的我们，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呼召，但是他呼召了我们爱他，放下我们自己，放下那些不对的，那些顽固的，那些自私的，那些为自我而活的老我，来进入他在这个时代，在家庭、教会和社会上后的呼召。今天你能不能兴起成为大使命的承接者，参与建造教会，在每一天看似平凡的工作当中委身，然后教养你的孩子敬畏神、爱主，承接你的敬虔。在上海的市区，我常常会看到街上有很多出来晒太阳的老人，有的因为年龄比较大了，可能歪斜着倒在椅子上面，流着口水，然后佝偻着背，苍白的皮肤上面有白斑有黑斑夹杂在他们皱纹的缝隙当中，他们的皮肤很薄，已经没有蛋白质和多余的脂肪了，像一张纸一样一撕就破。这些老人的身体还有一些被各种各样的病痛正在折磨着。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说，主用圣经里面的真理来安慰我们的话语，在哥林多后书4:16-18里面说，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今天的信息。当耶稣差3个门徒下山，让他们看到他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他们仍然有很重的使命，让他们去传福音，去赶鬼，去做门徒训练，去带门徒，去改变别人的生命。这样的信息也给到今天的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命都在失去，你旁边人的生命也在失去，也许这些人就是你家里的亲人，他们也许就在这种过程当中可能会跟永恒失之交臂。那我们身上的责任就是站起来回应主，回应主的大使命。愿主祝福大家把我们身边的这种十字架都看作为主要预备将来得让我们得荣耀的兵器。愿你的劳苦舍己和每一天一点点放下自己的努力，最终都能成就永远无比的荣耀。阿们。